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每隔半公里多三分之一 mile， 这个水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从这到怀子谷过了一千轴就到了膝盖，再过一千轴到了腰，再过一千轴不晓得到胸还是到颈还是到头，圣经上没讲，但是你再也没有办法在水中走路，你成为可浮而不可躺的水，就是你只能够游、swim，但是你没有办法 cross 它，因为你已经完全浸透在这个水流里面。这是这个水哈，所以就的时间来说，它是不断的上涨，不断的加深，速度非常快。所以我常常说，你不能够去见到同学，人家跟你说，哎，你这几年都没变，你在那么自鸣得意。我跟你说，那是耶和华差他来骂你的，怎么可能几年没有改变？半公里都应该不一样了。随着时间往前，你看水流多快啊，过了半公里以后就不一样，过了半公里不一样，过了半公里不一样啊，随着时间它不断的加深，不断的这个上涨，就的范围来说它越流越广啊，因为它一直出去啊，能够遮盖这个全地。你就的方向来说，它是照着神的心意而走。为什么？因为你发现这条河它出去的时候往东走，到了亚拉巴的时候它就往南走，向死海的方向走。所以一面来说，圣灵是独行其事，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连替我们祷告他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求，这条河又是受到河的两岸来约束。所以你发现这条河照着河岸，照着河往前走，好，所以这是我们提到它的方向。所以圣灵完全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祝福，在这里带领我们。第四个，就着它的影响来说，所到之处带来极大的转变和祝福。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要强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带来了这么大的改变。那我就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整个疫情里面，我为什么会跟弟兄姊妹有一个挑战？如果有人问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能不能马上讲得出来？已经一年半了，对不起啊。如果一年半我们都讲不出我有什么改变，亏欠神。今年到现在已经七月了，2021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们已经听到关于十架、关于圣灵的信息好几堂了哈！不久前我们又讲了认识圣灵，讲了经历圣灵，讲了活水江河，讲了在圣灵里面的各样的情形。弟兄姊妹，那么听了这么多信息，我们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神的祝福不止这么一点点，千万不要以目前的情形为满足，我们要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一直往前的，而且非常清楚，非常明显，非常快速的。所以刚才讲到，例如说我们在宝座前，弟兄姊妹多少的聚会，你发现或者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不是在宝座前，所以当你不在宝座前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圣灵那么清楚的在我们身上工作。就讲我们的祷告好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在圣灵里祷告，但是到底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多少时候我们祷告就是祷告，把心愿讲一讲，在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我们把带祷的事情走过一遍，但是弟兄姊妹祷告最重要的事情是人和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我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来瞻仰他，我来向我的神倾心吐意。弟兄姊妹，当你祷告真有对象，真是向着坐宝座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经历到圣灵里面的祷告。那个祷告不一样。读圣经也是，以赛亚书55章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说这是最好的读经方法。 读圣经不是只要读的，读圣经也要听的，是要活生生的听见神借着圣经的 Logos 白纸黑字圣灵对我们说应时的话 Rhema 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没有感觉没有收获，很多的时候祷告碰不到主，那也更不要说我们在聚会了。如果我们真是在神的同在中聚会，弟兄姊妹聚会该是活的，对不对？所以当聚会活的时候，你发现波饼聚会一个接一个的祷告，我们唱诗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灵开了啊！刚才弟兄带我们唱诗，在宝座前我向你敞开，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圣灵里面在宝座前能够有这样子的聚会？而且这个不仅仅就的时间范围方向影响这个水到哪里去，都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伸啊。那么当然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这一段圣经啊，算是灵修的心得，不是解经哈。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连续讲四次？我记得 Ernest 弟兄也有讲，当然不同的属灵人灵修可能有不同的心得啊。在这里讲到怀子骨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啊，我们所有行走，我们的行走就是我们的生活都跟圣灵发生了关系了。水到了怀子骨，从前我走我的跟圣灵没有关系，但是今天我才行在圣灵中。就上礼拜我特别用加拉太书第五章，如果我们在圣灵里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而行。英文翻译的更好， If we live in the spirit we shall also walk in the spirit。 如果我活在圣灵中，我就应该走在圣灵中。到了膝盖，膝盖万膝向神跪拜，万口向主颂扬。膝盖是用来敬拜的，用来祷告的。讲到今天圣灵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啊，充满在我们的敬拜，充满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到了腰，腰是人力量主要的来源，讲到我们的能力，侍奉的能力，生活的能力来自于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样子的满，而到最后成为只能游不能走的，就是我们整个人就浸透在圣灵的带领里面，随从灵而行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要向神渴慕，知道圣灵的工作和祝福不止这么一点点，它是一直往前的，它是一直加深的，它是一直扩大的啊，它是一直要来改变影响我们所有的生活和侍奉的。也不可能有圣灵的经历而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没有改变。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哈。第二个啊，说了他就一直往前，一直的往前。啊，第三个，在这里讲到活水所到的地方，它都改变生命，带来丰收。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有这么多的形容，我就把它归纳成为简单成为四个点哈，四个点。第一个，他来，他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你知道这个盐海，刚才已经说过了，它的含盐量超过 30%， 它不仅仅不能给人喝，而且不能够用来灌溉，而且没有任何的生物，没有鱼虾可以在里面存活。这是我们旧造天然生命的特点，人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的啊，死海啊，所以以色列是一个很明显的地形啊，神用地图教学，加利利海在这里接受黑门的甘露，接受黑门的活水，接受黑门的这个祝福啊，它里面满了活水，满了鱼虾啊，加利利海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国家资源哈、啊。然后它从加利利海一路往下流，它并没有扣留了天门山给它的祝福。他没有扣留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他能够有一个口出口，他一路向下走，跨越以色列整个纵贯下来，一直流到死海，所以沿路上成为周围以色列百姓最重要的水源。多少的稻田，不然多少的作物，多少的生命，多少的人赖他为生，他带来祝福，带来生命。可是到了死海以后就此寥寥，死海扣留了，再也不出去，没有人可以从死海得到祝福，除了你去泡泡水哈，得一点盐巴啊。现在死海的盐还蛮贵的哈。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是讲生命，不去讲这个商品哈。所以第一件事情，当这个水流出来，他说他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原文是得医治，让死海的水得到医治。今天不是一杯水很苦，所以我把糖加进去，要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搅，一直搅，一直搅，让它变甜。啊，圣灵在这里做的事情不是做这个修改的工作，它是根本医治你，整个水本质就被医治了，成为甜水，不是糖水哈，不要误会。这里甜水是指它 pure water 啊，是你可以喝的，可以享受的。而且他说海水也变为甜。弟兄姊妹，我们多少人的生命需要被主来改变，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嘴巴出的言语，我们真的很谦卑的想一想，有多少话是真正造就人的好话，有多少的话是带给人鼓励，带给人生命，带给人安慰，带给人祝福。多少从我们口中出来的话是批评，是论断，是埋怨，是不满意，是消极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讲哈，我没有在责备你们，我们自己去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管自己，不要去管别人。你就发现在我们的口中出来的东西，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出来，口里出来的显明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今天从你讲的，从你说的，从你表达的话语，都显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需要被医治。我们天然个性也有很多的弱点。那我想我们现在大家这个读圣经，很多人都很喜欢看 D.A. Carson 的书哈，他这个解经上是现代的现有的基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权威之一啊。那么听说他小的时候去参加这个summer camp， 就是孩子们的夏令营啊。那么他去了以后回来，这个一个圣经营啊，他去了以后回来就跟他妈讲，他说妈妈，我再也不要去了。他妈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去？他说因为他们都不喜欢我，也没人理我，也没人管我。他妈的说，他妈对他说，孩子，明年你去的时候，你去找那个最不受欢迎、被人冷落、最怪癖的人，你去关心他，你去帮助他，你去鼓励他。他妈妈把一个使命给他，挑战这个孩子，没有任凭这个孩子埋怨。结果这个孩子去回来以后完全不一样。过了两年，他变成这个 camp 的主席，变成被大家选为 leader。然后他现在到处，他当牧者，当牧师，到处他出来的话，再也不是这些埋怨，都是帮助神儿女们，建立神儿女们信心的话。弟兄姊妹，生命的本质，我们需要被神，被神的话，被神的灵来改变，来医治。那我们自己都应该自己知道我生命中的罩门是什么，我的最大的致命伤是什么，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并不代表你只有这个点要改，而是借着这个点来经历耶稣改变生命的大能，圣灵改变的大能，让我怎么样子可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主。如果说谎是你的问题，你就在这个点上求神借着这件事情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你没有办法勒住你的舌头的。只有不同的水源才会发出甜水。雅各书说你不可能一个水源又发甜水又发苦水，就是讲到生命必须要被改变，源头必须要被改变。第二个，他处处带来生命的见证。第七节他说，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看见在河这边和河那边有极多的树木，是加利利海你现在去看绝对看不到的景象，光秃秃的一片啊，荒凉的一片，怎么可能都是树木，河这边河那边都是树木。第九节，这河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结束的时候，这河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就是 wherever， 不管这个河流到哪里去，带来生命的改变，带来生命的见证。好，充满了树木啊，所有活的东西因着它都活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好，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这个基督的馨香，基督的生命能够叫人活，也能够叫人死，叫该死的 罪恶，不讨神喜悦的，该死的会让他死，该活的让他活过来。弟兄姊妹，这是这个生命的特点，这是圣灵水流出来该有的情形，就是我这个人不管被神摆到哪里啊，我礼拜天在教会碰到我的人应该因着我活过来，我礼拜一到了公司，我的同事应该因为我活回来啊，因为我来到家里面，家里面的人因着我，应该也让他们感受到在这里有生命的见证。所以你看到这个河，当然我们只能找照片哈，这个不是现代的情形，只能凭信心相信将来的情形哈。那个河的旁边都是树，充满了生命的见证，不再是光秃秃，不再是死亡的局面。今天多少的教会里面，我们里面很遗憾，就像撒迪教会一样，爱民是活的，明明是活的，是叫教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但是其实是死的，因为在里面碰不到生命，在里面看不见复活生命明显的见证和运行，看不见圣灵的水流带来该有的祝福，死水一潭。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是，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主帮助我们，一个真正活在圣灵里的，在他里面应该满了生命这种复兴生命丰富的一种现象和见证，教会也是这样。所以以前有福音朋友来说，我们教会正能量很多，他劝他女婿来这边要尽量吸，我不晓得经过疫情以后这个正能量还在不在。不晓得我们经过了一些的难处，碰到了一些挑战，里面那个圣灵带来的复活的景象还在不在。第三个，这个生命水到哪里去？它化死亡为生命，化贫穷为丰收。第九节他说，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隔年、都做晒网或是张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这个讲到这个水里面从前根本不可能有鱼存活的，现在满了各样的鱼啊！对不起，我也是凭信心去找图，实在找不到。那这是借用人家在这个千岛湖抓鱼的哈啊，这个图，你看那个鱼那么多哈啊，渔夫站在岸边撒网就丰收啊，鱼多得不得了。那弟兄姊妹，原来死海里面你找不到鱼的，但是将来里面满了各式，而且各从其类。岸上站满了渔夫在那里撒网晒网，讲到你今天去死海你看不到渔夫的，没有人在这里，因为没有盼望，不可能有的。但是今天在神家里面就不一样，圣灵来了就是不一样。同样的，刚才是讲到在海里的，不再是死亡掌权，如今充满了生命，以前是死亡，整个海都是死亡，没有人可以存活，没有人进到这里可以活得下去，但是现在满了的鱼，各式各样的鱼，各从其类的鱼都在这里存活，都在这里生长，都在这里那么丰富。同样的，在路上他说，在河这边你在河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感谢主哈，所以这个水要认识它的源头，这人造不出这个水来的。你可以去借着这种很热烈的音乐，或是很特殊的方法去煽动群众，那个不是从圣所出来的水。从圣所出来的水，经过十架，经过祭坛，因为它是从宝座出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今天我们已经在圣灵时代，感谢主哈！所以不光里面充满了生命，外面充满了生命的果子啊，到处都是果子，结实累累，这是一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情形。好，所以刚才我们讲到撒迪教会，那是指的整个教会，我们个人也可能是这样，爱民是活的，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里面好像是死的。聚会也是一样，爱民是活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死的。我记得于师母讲过一句话，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在教会里，但是却不在身体里。你来参加聚会，你的确在教会，你看今天我们都坐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不见得活在身体里面，就是那个有机的生命，有生命的身体里面。我们在身体里面进功用，我们在身体里面接受身体的扶持和祝福，我们在身体的里面进我们的功用，成为全身的祝福。弟兄姊妹，人来聚会，但是却不在身体里，所以我们还是死的。当我们真活的时候，哎呀，不能讲每一句话，这个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听到，我们服侍，都在这里跟生命发生关系，而且在这里也流露生命，这是一个活的人，这是我们羡慕的。所以弟兄姊妹要为教会祷告。有人常常问我说要为教会祷告什么，你还用问我吗？太多事情要祷告了，你至少先让教会活起来。每一个人都是活的，来到聚会里面，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跟人相处，我们都需要活起来。好，在这里讲到把生命，把死亡，生命吞灭的死亡，化死亡为生命，然后把那种贫穷的情形除去，因为一直结果子，每个月结果子，而且永远有新果子。所以神家不应该贫穷，神家不应该软弱。这我以前听到连长弟兄讲这些话的时候，里面就感触很多。神家为什么会贫穷？不应该贫穷。神家为什么会死沉？不应该死沉。神家为什么会软弱？不应该软弱。因为圣灵都已经来了。最后一个讲到带来医治，成为祝福。他说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些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多结果子，教父因此得荣耀。我们多结果子，不仅荣神，也益人。人可以从我们身上得到生命的祝福。圣灵来，就是要让我们身上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圣灵来，也让我们各样的病得到医治。好，不光是肉身的病，连我们心灵里的、情绪里的、各方面的、思想上的，我们都需要接受圣灵带给我们的医治。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特别不容忽视的提醒，就是十一节，他说只是犁林之地，以挖石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哎呀，你读到这句话多么遗憾，也是多么大的警惕。明明活水滔滔，生命的江河就在旁边涌流，带来的医治，带来的改变，带来的祝福，带来的生命，带来各式各样的丰收，但是在这里却有一些死沼泽地，一些死滩水。哦，我想我们都看过哈，我小的时候在台湾也常常会看到，明明一条河旁边就是有一些小滩，一滩水，臭水，脏水。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向这条河敞开他的自己，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封闭。你看到我找到的图，明明旁边就是河，明明旁边就是水，但是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难处，没有一个局面是圣灵不能改变，圣灵不能解决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对神，到底对圣灵是封闭的还是敞开的。不要说聚会不能满足我们，神应许我们大大张口就必大大充满。你不管有多少，你只要敞开，活水江河过来的时候，它一定带来医治，一定带来改变，一定带来更新，一定带来祝福。关键是我在聚会的时候，我向着神，我向着圣灵，有没有敞开我自己？我常常说，一个瓶子丢到太平洋，能不能充满 ？Yes and no。你如果盖着盖子，你丢下去，它没办法充满你。你如果打开盖子，不要说一个瓶子，你就算这个器皿是美国这么大的器皿，丢到太平洋马上充满。神的丰富浩瀚无穷，神的恩典决定够我们用。今天关键是在于我的器皿向着这活水，向着圣灵，是关的还是开的。这多么可惜的一句话，只是，对不对？在这里说到 只是离邻之地，挖失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要来这里，在主的面前。好，我这个信息马上就要结束了，时间到了。我们讲了这么多圣灵的信息，如果我对着圣灵还是关闭的，刚才所有所讲的这几个祝福通通跟我无份无关，因为这个改变临不到我，这个医治临不到我，这个更新临不到我，这个复活临不到我，这种生命的见证跟神家该有的丰富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一年又一年，我们原封未动。如果你昨天怎么过生活，今天还是怎么过生活，你很有可能明天还是用同样的态度，同样的优先顺序，同样的 lifestyle 过你明天的生活。你再往下推，可能到年底都是这样，可能未来的三年五年都是这样，更可怕的可能这一生都是这样。我们仅止得救。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信我的人，他说口渴的人都可以来，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今天耶稣已经登上高天，已经进到宝座前，已经为我们领受了应许的圣灵。圣灵不仅仅2000年前大降临，圣灵今天住在你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活水的江河都应该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刚才这三个特点不要忘了，活水永远跟宝座跟祭坛发生关系。第二个，这个活水不止这么一点点，它一直往前，它一直扩展，它一直加深，它一直带来极大的祝福和改变。这三件事情，希望我们在对圣灵的经历上，我们都不疏忽它。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